弟兄姊妹平安。信徒造就已经进入第十九个话题了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都听了，恭喜你，在真道上已经有了根基。
对，所以从上次起呢，我们已经讲到相信以后应该怎么做。首先，当做的呢，是为主做见证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怎么样领人归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人，那好多的见证啊就白做了。关于这件事儿呢，我要分三段来说。第一，为罪人到神面前来；第二，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，和怎么样带领人归主。
弟兄姊妹，在没谈正题之前呢，我们先听诗歌预备我们的心。
好，
我们一块来听《大使命》。就请您和我们谈谈怎样领人归主吧。我相信啊，这是弟兄姊妹切切想知道的。
领人归主要学的第一件事啊，就是预备一个记事簿，把神要救的人摆在你心里，记在簿子上。不是随便写啊，如果你随便写，你会白花好多功夫。写名字的时候呢，最要紧的是求主给你看见。工作做得好不好，那就看起头起得好不好。所以呢，要专一的求神给人。当你把这件事儿摆在主面前，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名字啊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到你心里来，叫你觉得呢，你盼望这些人赶快得救。因此呢，要为他们编号，记名祷告的日期还有得救的日期。
哦，要这么做的仔细啊。
是
啊，我没做过哎。
记上去，天天为他们祷告啊。这名字一写进去，那只有两条路了。
一个是得救的了。
对。另一条呢，就是那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所以要祷告到他们得救为止。记得有个弟兄，他为一个人呢，整整祷告了18年才得救啊。当然呢，不是都是这样的。也有的呢，一年或者是两个月就得救了。那第二件事儿，要知道救人的基本原则，在我们没传之前呢，你要先在神面前祷告，先求告神，然后再去谈。你绝不能先向人说话，如果先向人说话，那没用处了。
因为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，靠圣灵方能成功。
曾经有两位弟兄和我们交通，他们很热心，要带领好多人归主。可是你一接触他们呢，就晓得他们不对了。
有什么不对呢？
他们根本没为那些人祷告，在神面前没负担，那在人中间光有那兴趣啊，那是不够的。
因为那不是靠自己能做得了的。
所以了，第一呢，就是先向神要人。主耶稣曾经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，必到我这里来。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说了，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，所以我们要向神求，求神显明要带的人，求神呢把人加给教会。人是向神那里求出来的，讨出来的。那在我们这一边呢，要和撒旦办交涉。
弟兄姊妹， 和撒旦办交涉，可不是我们办得到的哦。
所以呢，要好好的先在神面前为这个人祷告，祷告到有把握了向人说。祷告是很要紧的，当我们把人一个一个的摆在神面前，好好的祷告过了，并且呢要相信，这样才能带领人归主。
老师啊，有时候祷告也会有拦阻的呀。
是，圣经上呢说的很明白，我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人在神面前对罪的问题一马虎啊，那祷告肯定受拦阻，所以罪是大问题。
弟兄姊妹，罪不止拦阻我们祷告，罪也破坏我们的良心。
这个罪啊，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工作。客观的工作呢，是在神那边，主观的工作呢，是在我们这边。客观方面，罪拦阻神的恩典和神的答应。以赛亚书第59章那说了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神的怜悯和恩典的能力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的，那除了罪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拦阻他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。那么主观方面呢，罪又破坏了人的良心。人一犯罪，不管他怎么说呢，不管他在圣经上认识了多少话语，不管圣经里的应许有多少，不管神有多少悦纳人的恩典，但是呢，他的良心总是软弱下去了，爬不上来。良心不安，那好多话语就说不上来了。那这不止在神面前有拦阻，就是在你自己里边也有拦阻。
老师啊，信心跟良心的关系啊，就好像船跟货一样，信心像货物，良心像船，所有的货都在船上，一旦船漏了，货物也就跟着完了。
弟兄姊妹，信了主的人才从罪里出来，那一不注意啊，就会脱不干净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去，一件一件的承认，一件一件的摆在鞋底下，然后良心才会恢复。一有宝血，良心就恢复；宝血一洗呢，良心就没有了控告，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见神的面。弟兄姊妹，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要弄到在神面前软弱了。祷告是最大的试验，试验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病。一祷告呢，就知道了。如果有病呢，当然祷告就得不着答应。如果没病，过些时候呢，你就会看见有人得救了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对付那些不该做的、不合神心意的每一件事。一件一件的都要摆在神的面前对付，这样祷告才常常会得着答应。
虽然呢，祷告是一件很深奥的事儿，但是祷告对初信的人实实在在只有信心和良心的问题。如果他们在神面前的良心无亏啊，那信心就刚强了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信心在神面前一刚强呢，这个祷告啊就很容易得着答应啊。所以要信，祷告的时候呢，不应当有疑惑的。是神叫我们祷告，是神请我们祷告，这是神应许的。神说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呢，就给他开门。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。那信心呢，是根据认识神，认识神有多深，这个信心就有多深。我们相信神呢，就应当要多多的认识他。得救就是根据认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认识神了，所以对于信呢，这一点难处都没了。我们信，神就答应。要学习做一个蛮有信心的人，不凭感觉，不凭头脑， 就是学习在神面前相信。人一心相信，这个祷告就得着答应了。
神的应许，神的话像支票一样，是可以兑现的。
弟兄姊妹，要有雄心，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会祷告的人，做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做一个说话是神肯听的人。
从神听听我们祷告，对我们来说是会不会祷告的试验，但也是我们试验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的机会。
神肯听我们的话，这是最荣耀的一件事儿。你能够被神信托到一个地步，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，那这是一件大事儿。盼望弟兄姊妹，从起头呢，你就有这个盼望，神听我的祷告。那如果忽然祷告一段日子得不着答应，那你就该晓得有毛病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若马虎，你就会瘫下去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找出毛病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记事簿它的好处在哪了。记事簿呢，就叫你知道你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。那没记事簿的人呢，他可就不晓得他自己祷告的有没有得到答应了。那用记事簿的人却很容易从有没有得着答应，他知道在主面前有没有出事儿。神对罪的感觉啊，那比我们是敏锐的多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还没有感觉，神已经感到有拦阻了。
弟兄姊妹，所以祷告若是得不着答应，是有了毛病。
那这时候就要在神面前省察对付了。你要承认，你要拒绝，才能够真实的信，完全的信，相信神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来做。弟兄姊妹，在生活上呢，我们的祷告总要一直祷告到得着答应，蒙主成就。
弟兄姊妹，最好呢是天天定时祷告。
初信的人呢，一定要养成有一定的时间来祷告，一刻钟、半点钟，这都可以，不要一下子这个心太大了，免得有时候呢你抽不出那么多时间，你就活在亏欠里了。
老师，天天为记下名字的人祷告，成功的例子一定很多吧，请您分享给弟兄姊妹听听。
好，在英国有个妇女，她家里头啊有许多的钟。我们晓得在前一个世纪里，不只是满清皇帝喜欢钟了，世上好多有钱的人都喜欢钟，这是一种特别的嗜好。那时候呢，那个钟呢都是上发条的。这妇女啊，她收藏了好多的钟，为了报时一致呢，所以就要专门雇调钟的，天天来给她调钟。当时那些喜欢钟的有钱人呢，多半是常年就包给那些对钟的调钟的人，天天来给她对。这个妇女她家里也是包给对钟的，天天来对。这位妇女呢，她是个替人祷告的人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就记在簿子上。那有一天呢，她就忽然想起这个对钟的，她天天来，我一次都没向她提起主的名字，也没替她祷告。她觉得主把这个名字摆在她心里了，所以呢，她就把它记在簿子上，为他祷告说：神啊，他来为我对钟，我来对他的灵魂。他天天就为那个人祷告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他没向那个人说什么，过一阵子才向那个人讲。那对钟的人听了没意见，总是是是是，你说的很好，这一点也没有要信的表现。可是几天以后啊，他又向那个人讲福音，那人呢还是没动静。因为这个姊妹她是主人嘛，所以那个对钟的总是对她很客气。
那祷告了多久才有动静呢？
15个月以后。钟是天天对好的，那个人的灵魂也对好了。关于祷告救人的事儿啊，总得多在神面前花功夫，常常纪念他们，一个一个的在神面前提起他们。得救的时间有长有短，那是不一定的，但是总是要祷告到那个人得救为止。
老师，现在我们一块儿来听诗歌。
好，
大使命。
我们前边谈的是为着罪人到神面前，现在我们要谈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。领人归主光是为他祷告还不够，还得为着神到罪人那儿去，告诉他呢神是怎样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呢是有胆量对神说话，没胆量跟罪人说话。所以要训练这些年轻的有胆量去跟人说话，向人说主是怎么回事。讲到主的事儿呢，那有几件要注意的事儿了。第一，绝对不要做无谓的辩论。不是说绝对不辩论，因为使徒行传上呢也有几次辩论的事儿，连保罗他也辩论过。那如果要辩论呢，是给另外的人听的。对于你要带领的人呢，最好就不要跟他辩论。因为辩论会把人给赶走，我们要给人一个温柔的态度。
好多人以为啊，辩论能拨倒人，叫他心服口服的信。
没这事儿，辩论呢，顶多叫人脑子服。所以啊，要少说脑子里的话，要尽量做见证，说自己相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心里的平安，没有惧怕了，心里快乐的这些事实。
并且呢，要说明这些都是过去想要而得不到的，事实上也是很多人想得而得不到的。
是要多做见证。第二个就是要抓住事实，带领人归主啊，要说事实，不是说道理。
哎，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啊，也不是听通了道理才信的。
所以啊，想用辩论用道理带领人归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要抓住事实，这也是简单的人能救人，而那些道理讲得好的人反而不容易领人得救的原因呢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人，不是脑子听得对。有一个老人呢，他每个礼拜都做礼拜，也要全家人跟他去，但是在家里头呢没见证，常常发脾气，什么话都骂，全家人都怕他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主，他认为呢上礼拜堂可以提升身份，是件好事儿。那有一天呢，一个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来看他了。这个女儿是属主的，那天呢正好是主日，老先生就带着小外孙女到礼拜堂去。那做完了礼拜出来，小女孩看了看外祖父，觉得他不像信耶稣的。走着走着呢，就问外祖父说，你相信耶稣吗？这老人说，小孩子你不要乱说话。不一会儿呢，这小女儿又问外祖父说，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？这一向凶得出名的老人呢，谁对他都没办法，但是却被这个小女孩问来问去的给问得得救了。
好奇妙啊。
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做见证，不怕笨，只要知道神的路，你就会传福音。第三，态度要诚恳，带领人要注重事实，同时呢要诚恳， 什么事儿都可以开玩笑，但是传福音不能。
因为这是有关人永生永死的严肃问题。
对，有的人要带领人得救，也肯祷告，但是他的态度不对，一边讲主的事儿，一边讲笑话，开玩笑，这样呢就丧失了属灵的力量，就没法领人归主。所以呢，态度要诚恳，不能够嘻嘻哈哈，要叫他们看见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。第四，求神给说话的机会。曾经有个姊妹呢，她招聚了好多的女售货员，这些都是没信主的，每个礼拜呢给他们查一次圣经。做了一阵子呢，她觉得不行，在这些人里啊，有一个女孩子打扮的特别漂亮摩登，她根本呢就没心听，而且还很骄傲，她注意到了就为她祷告。那一些日子过后啊，有一天她请那个人到家里来吃点心，那个女孩呢，她喜欢交际应酬，所以就来了。一坐下呀，那个姊妹就向她开大炮，一样一样的劝她。那个女人说，我不能信，我爱打牌，我爱看戏，也爱世界里头的快乐，我不愿意失去这些，所以呢，我不能信主耶稣。那位姊妹说，人要信耶稣，就要把牌去掉，看戏去掉，不能享受世界上的快乐。那个人说呢，那这个代价太大了，我出不起。那位姊妹又说，我盼望你回去考虑考虑。那个女人回去就跪下祷告，祷告之后呢，她决定了要跟从主耶稣，
忽然改变了，
她以前的心转过来了，把衣服改变了，没像以前那样打扮了。那一个月之后啊，百货公司的经理找他到办公室说，这个月你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恭喜你。他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呢，这经理告诉他说，我们曾经开过会，如果你再像从前那样啊，我就解雇你，因为你骄傲，看不起顾客，又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嘻嘻哈哈的。可是就在我们决定之后，你忽然改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女孩她说，我在这个月信了主耶稣，你们的决定呢，我一点都不晓得。
啊，主救了她，不然呢，就丢了饭碗了。
接下去还有奇妙的事儿，在那一年呢，这个公司里的100多位售货员都被她带到主面前了。
可见啊，对不容易说上话的人，为他祷告，主会给机会向他说话，要他改变的。
第五呢，就是以同等的人救同等的人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原则。要劝护士信主，那就要在护士中间做工；要劝公务员信主呢，就要在公务员中间一块做工，以此类推。原则上呢，是向最近的人传，不必故意到街上去露天布道啊，总是从家里做起。做大夫的向病人做工，做学生的呢向同学做工，做老师的呢向老师做工，也可以向学生做工。
总之呢，是向同一类的人传。
我不是说必须，在我们的经历里啊，在以往许多年所看见的，是以同等的救同等的，这是最上算，也是最不吃力的。
弟兄姊妹，你自己是哪一种人，去注意这种人吧。
但是你的朋友、亲戚、家里人，这是例外。我不是说绝对没有例外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他也做例外的事儿，不过这是比较平常的。说个叫一个矿工到大学里去讲道啊，那怎么适合呢？不是主不做这个例外的事儿，但是我们总不能盼望天天主都做例外的事儿啊。
对，好，我们再来听诗歌《大使命》。
他们是心
第六，天天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。你们有多少同事？和你一起做护士的有多少？你公司里有多少伙计呢？总要求神把一两个特别的人摆在你心里。主把一个人摆在你心里，要你救他，也就把这人记在簿子上，把他天天摆在主面前，要天天这样做。过些日子啊，你就要看见一个一个的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得救。替他祷告之后呢，你就要向他讲，一直跟着他，把主的恩典，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，这些事实都告诉他，叫他没法忘记主所做的事儿。第七呢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得讲，并不是没祷告就不可以做，有人是你第一次碰着的也得讲，要抓住机会，得时不得时都得讲，因为你不晓得有谁是从你手里漏掉的。我们记了名字的得祷告，好多没记名字的呢，也得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拯救罪人。因此碰着人心里有感觉就讲。
弟兄姊妹，为了没有一个灵魂从我们手里漏掉，随时呢都得传。
也可以说要实际的学习，像做医生一样，要学习什么病人开什么方子，失败了要研究为什么，成功了也要研究为什么他听了就信呢？这样呢，过一段时间，那我们就有了心得了，就成为一个会领人信主的得人渔夫了。
弟兄姊妹，老师为我们讲的都是个人领人归主当做的以及怎么做方面的，讲得很详尽。神的话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
只要我们有心呢、啊，神就会让我们看见机会。好比说，有人带着单张随时分给人，有人录下福音节目放给朋友听，有人到医院去做义工，分担病人家属对病人的看护工作。不管是怎么样，总是诚诚恳恳的为主救人，那主就会让你看见果效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了，弟兄姊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去领人归主吧。
愿神赐福你，得人如得鱼。
下次再会。
再会。